基督教在文化上不是死硬的，基督教也常被人视为是文化上的紧身衣，认为它迫使不同文化的人落入单一的模子里，并且认为它是多元主义及多文化主义的敌人。然而，事实上，基督教对于各样文化的接纳程度比世俗主义及许多其他的世界观更大，并且也更不具破坏性。我们可以看一看基督教扩展的情况与世界上其他每一个宗教都不同。回教的中心和主要版图仍然留在它原先开始的地方中东，同样的，印度教、佛教和儒教的地理中心也都还在他们原先开始的地方，但基督教则不同。它首先是以犹太人为主，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后来是以希腊人为主，以地中海地区为中心，再后来许多北欧的蛮族接受了信仰，然后基督教便逐渐开始以西欧和北美洲为中心。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相信再过不久，基督教就会以南半球及东半球为中心了。有两个研究十分具有启发性。在1900年时，非洲有 9% 的人是基督徒，以1:4的比例低于回教徒的人数，但今天非洲的基督徒人数占了 44%， 并在1960年代中期开始超过回教徒的人数。这种爆炸性的增长也在中国出现，基督教不仅在中国农民中发展，也进入到社会文化的更高阶层，包括在共产党员中间。依照现在的成长速率，在30年内，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将会达到15亿中国人口之 30% 之多。为什么基督教在这些地区能够有如此爆炸性的发展呢？非洲学者桑奈提出了一个最能引人深思的答案。他说，非洲人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那就是相信超自然世界中有许多善与恶的灵，而当他们开始能阅读以自己的文字所译成的圣经时，就有许多人看到耶稣就是他们非洲人在历史中所等待和盼望的最终答案。桑奈写道，基督教借着重新定位非洲人的世界观而回答了这个历史性的挑战。人们从心里感受到，耶稣并没有嘲笑他们所尊重的神圣事物，或是他们所呐喊期盼的那位无往不胜的救主，因此他们就为他敲起神圣的鼓声，直到繁星在天空中踊跃跳舞，而这些星星在跳舞之后就不再微小了。基督教帮助非洲人成为更新的非洲人，而不是仿造的欧洲人。桑奈认为，世俗主义中的反超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对当地文化和非洲特性的破坏性远胜于基督教。非洲人在圣经中读到了耶稣的能力胜过超自然的邪灵，以及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因此当非洲人成为基督徒时，他们的非洲特性就被转化，得以完善，也得到解决，而不是被欧洲或其他的特性所取代。借着基督教，非洲人既能够承袭传统，也有足够的距离能够评论传统。有关基督教在文化上的融入性，我自己在纽约市曼哈顿区所服侍的救主长老教会就是个有趣的例子。他在这种环境中的成长让许多旁观者跌破眼镜，一再的有人问我，你怎么能在这么世俗化的地方接触吸引到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呢？我的答案是，基督教在纽约市所成就的和他在其他有增长的各个地方所成就的是一样的。他很显著而正面地融入了周围的文化，但却没有妥协掉他主要的信念。救主长老教会所持守的基本教义，基督的神性，圣经的无误性，借着相信基督赎罪之死而得着属灵重生的必要性，是和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美国南部及中西部等福音派和五旬节派 所相信的正统信仰与超自然信念是一致的。这些信念常会造成我们与纽约市许多其他具有不同观点和行为的人之间的冲突，但在同时，我们却很乐意接纳城市中多元文化的许多特色，例如，我们重视艺术，珍惜种族的多样性，强调在都市中为所有居民追求公益的重要性，并且也以我们城市文化的语言和敏感度来沟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强调救主的恩典，他不但和当时社会所不耻的罪人们一起吃饭，而且又深爱那些和他敌对的人。对曼哈顿区的居民来说，以上所有说到的内容都非常重要。因此之故，救主长老教会就接触并吸引了一群具有相当多样性的都市会众。有一次在星期天的崇拜时，有人向我的妻子凯西介绍坐在他前座的人，那人是汽车大亨德洛伦带来的，他是某位保守派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讲稿撰写人。不久之后，坐在后排的一位女士拍拍凯西的肩膀，要介绍他认识另外一个人，而那位他带来的男士则是流行歌星 Madonna 当时的主要作曲人。凯西很高兴他们两位都能来参加聚会，但是他也盼望这两位立场迥异的人在听讲道之前不要碰面。几年前，有一个人从美国南部来到纽约市拜访我们教会，他听说我们虽然持守正统的基督教教义，但还是能在这个充满怀疑和世俗化的都市里成长茁壮。他以为他会看到我们是用前卫的音乐和影片、激动人心的短剧、格外时髦的布景以及其他各种耀眼的景观来吸引人，但让他非常吃惊的是，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场简单又传统的崇拜。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和他在保守的家乡教会几乎完全一样。他又发现，会众中有许多人是绝不可能踏进任何一间他所知道的教会。在崇拜结束后，他来找我，并且对我说，这对我完全是一个奥秘。那些像是在马戏团里的跳舞的熊在哪里？那些把戏在哪里？听众们为什么会来这里？我向他介绍了一些已经来我们教会一段时间的城市艺术型的人，他们建议他要从表面往深处看。其中一个人说，救主长老教会与一般教会的差别很大，主要在于他本身的反讽语言、爱心和谦逊。他们说这个教会不像其他教会那样会用夸大和煽情的话来操纵人的情感，相反的，大家都是用温和而带有自我贬义的反讽语言来和别人说话。不仅如此，在此是以爱心和谦逊来表达信仰，因此使得曼哈顿区的人感到受欢迎和被接纳。即使他们不同意这个教会的某些信念，他们又说，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救主长老教会的教导和沟通都是知性而细腻的，他们在敏感之处表达出小心翼翼的敏感度。所有这些特色都受到曼哈顿区人的赞扬，然而这些特色也都是出自于历史上的基督教教义。举例来说，强调种族的多样性就是直接引自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教导。保罗在那里指出，教会中的种族多样性是一个重要的见证，显明出在基督里合一的真理。神学家尼布尔曾指出，这种反讽、顽皮地看待人类、想要向上帝却又失败的情况，正是基督徒看事情的特别方式。所有这些对文化的融入，都源于历史上基督教的教导，他们绝不仅是市场学上的技巧而已。为什么基督教比其他主要宗教更能融入这么多完全不同的文化呢？当然，所有形态的基督教都共同接受一个核心的教导，就是使徒信经、主导文和实践。然而，对于如何在特定文化中表达出这些绝对性的内涵，则还有许多自由的空间。例如圣经说，基督徒要合一地用音乐赞美上帝，但是他并没有规定赞美的韵律、节奏、 情感表达的层次或所使用的乐器，这些都可以根据文化而有许多的表达方式。历史学家沃尔斯写道，文化的差异性已经被嵌入了基督教的信仰之中。使徒行传第15章已经宣布了外邦的基督徒不需要进入犹太人的文化中，归信的人必须找到一个希腊方式来做基督徒，所以没有人可以独占基督信仰。基督教没有所谓的基督教文化，是像你在巴基斯坦、突尼西亚到摩洛哥等地所看到的回教文化那样。圣经中有一些经文，例如以赛亚书第60章、启示录第21-22章，指出在未来那个更新而完美的世界中，我们仍然保有文化的差异性。圣经写道，万口万族万民万国，这表示所有人类的文化皆有其由上帝而来的不同之美善和优点，使得整体的人类更加丰富。正如沃尔斯所指出的，虽然每种文化皆有其扭曲之处，也有一些成分需要借着基督教的信息来面对和改善，但每个文化仍然各有其美善和独特的元素，是基督教可以连结并融入的。由此可见，基督教并不像一般人所以为的是会破坏地方性文化的西方宗教，相反的，它比许多其他宗教更能包容文化上的差异。基督教中包含着深层的希伯来、希腊和欧洲等文化的洞见，在未来的100年还会进一步的受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等文化的塑造，因此基督教极可能成为最真实的普世的世界观，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他的领导人已经来自万口万族万民万国了。